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重庆燃气费的新闻啊。不久前啊，有很多重庆的网友就发现自己家的这个燃气费啊开始大幅上涨。按道理来讲，一般冬季的时候是一个采暖比较高峰的时期啊，这燃气费的使用量会比较增加。但是每年到四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燃气费就会下降。但是许多网友就发现，进入到四月份以后，他们家的这个燃气费不但没有减少啊，而且还增加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有许多的网民都反映，这是一家的生活方式基本就是固定的吗？按道理来讲，你每个月的燃气费相对来说也应该是固定的，但是很多人都发现今年的燃气费啊跟去年相比啊增加了一倍都不止。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怀疑的焦点聚焦到哪儿呢？聚焦到重庆市这新更换的燃气表上。
去年的一月到九月，那里七度，那里只度八十方量，但是我去年九月二十八换了个新表，到昨天我看了四月二十六，六个月零八天，就有八十三方量了。六个月跟九个月两个，那个气表有问题啊。
因为重庆市燃气公司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就大规模的给这市民换表啊。你想着换表，一个表几百块钱，这燃气公司特别热情，天天给这个市民打电话，哎呀，推荐他们换表，换表还不让市民自己花钱，你想想。一般的这个公司会主动给你花几百块钱免费换表吗？这一听就有点像黄鼠狼给鸡拜年。什么叫智能电表啊？就是科技与狠活嘛。现在这个智能电表啊，你自己那个抄表员不用进你们家，他们就知道你的家里头运行了多少个字了啊。那你想想，他要是调快一点，明明是烧了100个立方，他调成120个立方、150个立方，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很多人都怀疑重庆市燃气公司就在这里动了手脚。有细心的网民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这重庆燃气啊是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它不是有财务报表吗？每个季度啊公布啊营业额多少啊，利润多少啊。结果他们就发现这重庆市燃气公司啊，这利润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开始飙涨。怎么个飙涨法呢？说营业额只增加了23%，但是利润增加多少呢？利润增加了800%。800%啊，这一个季度啊跟前年同时期相比，而去年整个年度的利润跟前年比起来啊增长了11倍。那你想想，很多人就认为不正常了。你一家燃气公司服务重庆市这几千万市民，这几千万市民烧的燃气应该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不可能说烧的燃气一下增长8倍吧，对不对？那你的利润额突然增长8倍，那哪来的？所以很多市民就怀疑重庆市燃气公司没安好心，就是算计普通市民。所以他们天天在网上开始晒自己的燃气单子，说你看这么高，然后就还有人拍表的。
都是那个表换的，就跑得快了噻。
就是跑得很快了噻，气表的价格都涨了很多，
相当于现在比以前要多将近多一半。
换气表之前我们一次交100多，到现在换了之后一次交300多，
确实快得很了，那个比我喝水速度还快，不得了，牛皮，真的牛皮天然气，背死的人呐！
于是是重庆市政府啊就坐不住了，他们的前一段时间就搞新闻发布会，宣布要成立特别工作组进驻重庆燃气公司，然后呢要倒查3年，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一查果然查出问题了，好几个方面。
现已查明重庆燃气集团等燃气企业存在部分市民反映的多计多收燃气费等问题。
经调查，重庆燃气集团等燃气企业存在的问题包括错超或违规估超、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部分燃气企业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
所谓错估是什么意思呢？重庆市还有很多家庭的这个燃气表啊，还是老式的燃气表。这老式的燃气表呢，你必须这个抄表员进到你家房间里头看你的表上走的字。但是由于啊，这抄表员一个人要管8000户，你想想啊，爬楼上去的，你家里没有人，他怎么办？他不可能在那等着，是不是？那基本上这抄表员就是估算一个数字。但是关键是这个估算都是往高了估。一查呢，重庆市沙坪坝这一个区啊就高估了17万立方。沙坪坝区啊占整个重庆市人口的20分之1。那你想想，如果你按照这个比例你一乘重庆市，那你一年你这个高估的比例就几百万立方了，那这是很大一个数字了，对吧？这个错估而且都是高估， 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又讲他这个换表啊，工作无序啊等等的方面。但是这个调查呢，就说啊，这是这个智能电表本身没问题。
从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燃气表计量和质量、燃气质量通过远程操控改变燃气表计量等问题。
但是毕竟产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嘛，于是就把重庆燃气的这个总经理啊，叫车德臣，撤职了。
重庆燃气集团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车德臣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并提请股东大会免去其董事长职务。
这个结果公布之后啊，全国各地许多其他的网友也在纷纷的就在讲，你看果然查出问题了，这一查可不得了，很多地方都有相似的问题。这是成都有一个编剧嘛，叫李亚玲，这李亚玲在国内还挺有名的啊，早年还是做记者出身的啊。那他就说了，他说他其实春节期间，就今年冬天有两个月在海南待的，结果他们自己家里的燃气的表呢走了500多个字。你人在海南，结果家里头这个燃气表还走了500个字，那你想想这不是有问题吗？结果就是大家也都此起彼伏的开始晒自己家的燃气表，有的人竟然发现说他自己家里头的燃气表啊，一换完表之后有1.7万的这个欠费，1.7万，一天24个小时烧燃气都不太可能会有1.7万，是吧？所以呢，全国各地都开始出现控诉这个燃气换表之后所带来的所谓的这个走速过快、燃气费大幅上升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在查，比如说南京市就开始公布了。南京市公布的很有意思，说你有问题给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这999打电话啊，我们给你解释啊。其实解释也等于没解释了。成都也开始进行调查，说我们也调查发现如果是有错漏错报的我们给大家退费。但是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形成了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数次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那么今天就来讲一讲围绕着重庆燃气费这件事情啊，这背后这个行业的秘密啊。首先啊，这两天我也给很多业内的人士打电话啊，他们普遍给我讲的，他说第一，这个表啊，就是这个燃气表真的是没问题，因为这燃气表啊都不是燃气公司生产的，它一般来说在我们国家都是一些军工企业生产的啊。这个仪器本身呢精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再一个这燃气表的生产企业是不会为燃气公司生产这个缺斤短两的表的，因为这个法律风险太高了，他自己他是一个卖表的，他何必要这么做呢，对吧？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猫腻，什么猫腻呢？就是你这个燃气公司生产的这个表啊，它走的这个进度啊，是根据燃气公司给它提供的管道里头这个煤气啊、天然气啊，它的浓度和这个压强的数值来生产的。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那你生产表的时候，这肯定是一个标准数值，但你平时在运行过程中，这管道里头这个天然气啊，它的压强啊和浓度啊，是不是燃气公司给这些表厂提供的那个浓度呢，标准浓度呢？那就不知道了。如果这浓度和压强不一样啊，那这个表就有可能走得不准，这是客观存在的啊，这是关于表的问题。所以你要查表，你就是把这表拆下来你就去检测也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检测的时候一定用的是标准浓度嘛，你标准浓度一走，那这表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走速嘛。但是实际上你管道里头那个煤气里头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呢？那只有煤气公司自己知道，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消费者是完全不清楚的嘛，对吧？所以这是关于表的问题啊。但是消费者现在的感受就是，同样的生活方式，现在你的煤气费大幅飙涨了嘛，那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我这两天我也看了很多文章，我也跟业内人士聊啊。那么现在主要分析有两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我觉得其实是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是业内人士都分析这里头大概率是掺混了，掺混，掺混什么意思？掺混就是往天然气管道里头掺其他的东西。这掺混呢有两种掺的方法，一种就直接掺空气，就是你天然气啊，你比如说我是100立方，我掺10个立方的空气，掺进10个立方的空气呢就混进去了，有氮气啊、氧气啊，但大家都知道你要混进去氧气太多，那个有可能爆炸啊。你前一段时间那个燕郊那不就爆炸了吗？但是燕郊那爆炸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咱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你掺的浓度如果是低于一定的数值，它是不会爆炸的。 但是关键是你空气里头你掺的有氮气啊，那这个氮气你就使得你这个整个天然气管道里头燃气啊的热值降低了。本来你这个一立方的热值比如说是8000焦耳啊，大卡啊，但是现在呢你掺进去10%，那不就变成7000了吗？那你同样做饭，你同样要消耗等量的热值的话，你就要增加你的消耗量，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性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什么呢？你就看那些火苗，因为正常的天然气它的火苗啊都是天空蓝，就是纯蓝色，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网民拍摄自己家里头那个燃气啊，发现都是黄色的火焰。那黄色的火焰说明什么？就是它的燃值低了，里头有杂质，这是一种分析方式啊，所以它也有证据啊。第二种就是说掺混呢，不一定说是掺空气。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叫什么听海还是阿海杂谈呢，这个人是在抖音上有账号啊，他是一个业界干了20年的人，他说这个掺混呢不是掺的空气，掺的是什么呢？他说掺的是甲醇。那个甲醇呢是现在我们的工业提取物啊，那甲醇掺到了这个天然气里头啊，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功能也是降低热值。
这两样东西要是加在压缩天然气里，体积变大，热值变小，成本会断崖式的下跌。最关键的是这两个腐蚀小能手会破坏节制阀的密封性，哪怕你家没有开火，但只要是同一条分支管上的任何邻居在用，你的燃气表就会跟着转动。如果你把自来水龙头控制到滴水模式，你家的水表不动，但是总表的消耗会有变化。天然气恰恰相反，橡胶圈密封不严，会导致表走气不走。要不然怎么才能做到销量只增长了 0.69%， 而利润却增长了 824% 的商业奇迹？
他因为是这个天然气行业工作了20年，他说他的这个分析啊，他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看完之后呢，我也觉得啊也挺有道理的啊。因为说他说掺甲醇和二甲醚，在过去煤气公司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行业的秘密啊。
从业20年，亲眼见证给液化气掺二甲醚被判刑的同行超过了3位数。12309中国监察网上最新的案例一抓一大把，你这么爱看新闻联播的人竟然选择性失明。看看今年抓获的这起案例，这些黑心化工贩子冒着坐牢的风险，把2000多万的二甲醚加入液化气，含量超过了 60%。 在这个行业除了鬼我什么都见过。我们每天就像饭店的厨师研究菜谱一样，根据果蔬市场的行情给你制作菜肴，所以每个时期的口感味道都不一样。这些消费者口中的科技狠活都是我们行内人士的智慧。
所以他认为你不要把目光盯到这个煤气表上，煤气表真的没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燃气管道里掺假导致的，掺混导致的。所以你看到了吗？那个所谓的那个重庆市官方出来的记者招待会调查，那真的就是避重就轻。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都是什么错估嘛，都是这个换智能电表嘛，最后说智能电表也没问题嘛，谁也不敢涉及到这个天然气管道里的掺混问题。你看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宣布对这个掺混的问题进行调查。还有一个疑点，什么疑点？就是最近一段时期啊，然后大家不都是反映这个燃气有问题了吗？然后很多消费者就发现了，哎，最近一段时间他自己家里头这个火苗啊，由黄色又变成蓝色了，给人感觉啊，这个天然气啊又好用了，然后呢，这个燃气费好像也下降了。那这个其实跟这个听海啊，他这个猜测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风声比较紧了嘛，不掺混了，不掺混了，那天然气那个火苗的颜色又变成天空蓝了，然后呢，你的使用的费用就降低了，这个都是在后台可以控制的了。这就是天然气行业的科技与狠活啊，用这种方式就是让消费者啊掏更多的钱嘛，是吧？这是实际上啊，可能是重庆天然气事件，也包括全国各地天然气啊，这最近一段时间内的最重要的原因啊。说到这儿还不够，就是这些重庆市天然气公司它为什么要掺混呢？那现在境外的这些人都在解释说，这都是国有企业，华润的嘛，是吧？华润呢，那就是要榨干老百姓最后一滴血呀。那法轮功的媒体啊都在这么讲啊，那对老百姓那是残酷无比，是吧？但其实我们看一下啊，事实可能跟这个还真的不太一样。 这重庆燃气公司啊，前几年就倒闭了一次，破产了一次。它是国有企业，资产据说号称有1000亿，结果呢，负债700-800亿啊，负债达到了75%。这重庆它这个公司啊，它不仅有燃气公司，还有煤矿啊。因为去产能化的过程中间关停了很多煤矿，于是呢就做了减值，最后呢它没有办法了，要破产了。破产清算之后，重组呢，华润入主了重庆燃气公司。那华润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大的一家国有企业，全球500强之一啊，排名在70名左右啊。这个市值大概是有20000亿啊，每年的这个营业额有7000亿人民币啊。涉及到燃气这一块呢，确实也是非常大，是我们国家5大燃气公司之一，在香港上市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华润的这个燃气的这个上市公司的报表，你会发现它的营业利润并不高，而且这两年其实也挣扎在这个亏损和盈利的边缘之间。所以啊，你去看这些公司，它也没有赚到什么钱。那么为什么？一方面他们就给老百姓掺混，另外一方面好像似乎也没有赚到什么钱。那这个到底是现象怎么解释呢？这就有一个更深的背景啊，我觉得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中国涉及到就是这个天然气啊、水啊、电啊这几项中间啊，中国把它认为这是个民生行业，它的电价、水价和燃气的价格呢，都是由发改委来具体管制的，企业自己没有定价权。这企业没有定价权呢，因为涉及到民生嘛，这价格也不能随便涨。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电价、水价，居民呢，我说啊，也包括天然气的价格，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实属于便宜的。那么这是中国政府这么一个理论嘛，涉及老百姓的民生，不能随便乱涨价。但问题是，你对于天然气行业来说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燃气公司其实只是一个卖的销售企业，它是从上面的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去买的这些气啊，买完气之后呢，给了老百姓卖，一般来说价差在4-5到5毛钱之间，它自己就赚这么一个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别啊。但是这个定价体系非常复杂，对于我们国家终端来讲啊，它这分为所谓叫均衡一、均衡二。所谓均衡一、均衡二，均衡一指的是居民用气的价格。居民用气的价格就定价非常便宜，因为它这个气的来源啊，就是国内产的这个本土的气，以及境外运过来的管道的气，成本比较低嘛，所以叫均衡一，优先供给居民，居民的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呢，就是一些商业用气，或者是阶梯的过程中用的比较高的，这均衡二，甚至是商业用气啊，这个就逻辑跟我们国家的电价是一样的。采用的叫以商补民，但是这个所谓的燃气的定价体系非常复杂啊。上游现在的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它的这个定价啊，总体来讲它已经基本市场化了。基本市场化了，大家又知道有个背景啊，国际的油价也包括天然气的价格，最近几年是大幅的涨落。从2020年开始啊，这天然气的价格就开始飙涨，当然飙涨了3-4年之后，今年年初开始暴跌。那么这个呢，由于终端的价格不能随便的顺价，在天然气的行业叫顺价啊，那这导致了天然气行业的企业最近几年确确实实是苦不堪言。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各地的天然气的上市公司啊，那报表上都是惨不忍睹，甚至还出现过，那大家知道2年前那中国燃气在河北断气的事情啊，那当时河北要搞煤改气吗？在很多广大农村地区啊，就推广煤管气，因为要搞这个空气净化工程嘛，让动员农民，你不要烧煤了，然后你烧天然气，然后呢就叫煤改气工程啊。煤改气工程呢，它其实也有补贴。那么中国燃气呢，当时就承揽了很大这一部分的这个工程啊。但是由于它的这个均衡一的价格啊，它跟中石化、中石油定的那个比例啊是固定的，结果呢，这农村地区的这个煤改气工程进去以后，大量的农民他其实使用的都是这个均衡一的价格，一下子就把这份额用完了。用完了之后，他到中石油、中石化又买不到这种平价气了，怎么办？那他只能供高价气啊。这个高价气跟这个均衡一的价格就形成了一个倒挂，最后怎么办？这中国燃气没有办法，他就开始对这个农民进行限气，你买不到气就断气了嘛，数九寒天呢、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很多农民其实把这煤气的灶台都拆了，结果呢没有气了，很多农民又自己在家里头 又重新支起了柴火灶，然后有的人把沙发那木头都给砍了做饭，那怎么办？这就是说定价机制出现了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因素，第一就是终端的定价有问题，第二就是由于上游的市场价格已经市场化了，导致了上游价格跟下游价格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这个才是实际上这种天然气定价的本质原因。那这些企业挣不到钱，然后呢又怎么办呢？可能很多企业就开始想起了歪门邪道，这个掺混呢，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干出来的缺德事儿。但是呢，这些企业干的这个缺德事儿啊，我们要是想，不是因为它的道德问题，而是由于中国的天然气的定价问题所导致的这些企业干的这些事情。说到底啊，在我看来啊，中国的这些煤啊、电啊、水啊，还是应该遵循一些市场规律啊。你要是觉得低收入家庭啊，他们其实有负担，那么政府你就应该对低收入家庭进行定向补贴。你比如说低保家庭，对吧？他们可能天然气价格你给他补贴吗？他水你给他补贴吗？但是现在你水的价格、电的价格、天然气的价格，你普遍进行这种限价，那最终呢，实际上是一种普遍补贴。这种普遍补贴一方面不公平，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也造成了市场失灵。你水大家可以浪费嘛？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水确实是很便宜啊，一吨水几块钱人民币啊，那确确实实很便宜啊。但是我到了日本，我才发现，我每个月这个水啊、电呢、啊，这加起来人民币两三千块钱啊，很贵啊。那这个呢，才能培养起来人们对能源的这种节约意识。如果你真的收入低，那你向政府去申请补贴嘛？所以普遍补贴本身没有道理，但是中国政府由于长期受这种左派观点的影响啊。他就是认为就是涉及到民生领域的价格就是不敢动。当然我也知道最近两年由于天然气价格的暴涨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各地的确也开始出现了一种价格联动机制，也就是顺价机制。但是这个顺价机制啊，它顺的这个时间周期跟这个市场啊变化周期啊，它有严重的滞后，所以导致了这些企业仍然不能体现它的财务报表上。就是这个过去几年天然气价格的变化实在是太剧烈了，然后呢这前方的这个价格已经涨了，他们自己又不能涨，然后价格理顺机制呢又严重的滞后，所以导致这些企业严重亏损，甚至就在亏损的边缘挣扎。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其实就应该像油价一样，大家可以看油价现在涨幅跟那个国际油价相比啊，相对来说就快了。那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些炼油企业也好，包括这些加油站也好，它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利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应该让这个价格更充分的市场化，而不应该实现普遍补贴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敢对最基础性的民生设施它实行市场化呢？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过去它计划经济的时候，他就天天给老百姓洗脑嘛，洗脑的内容是什么？说就是政府就是民生，不是为了赚钱，国有企业就不赚你钱，然后设计的这个东西恨不得不要钱，把老百姓培养起来了，在这些方面的领域不愿意接受市场定价。你要知道人们接受市场定价本身也是需要有一个教育的，你长期给他搞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你要再涨价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每个地方要涨这些价格的时候要搞听证会嘛，那听证会的过程中老百姓能愿意吗？所以就搞假听证会嘛，搞一些专家过来说，哎呀那不得不涨啊，就互相骗人，就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啊，这是一方面的理由。另外一方面的理由呢，确确实实有现在经济发展不好，然后呢天然气价格又上涨，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幅上涨天然气的价格的话，老百姓会形成普遍的民怨，而这个民怨中国政府现在最害怕。大家都知道政府现在把这个媒体都管死了，有什么问题也报道不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管的是老百姓的怨气，老百姓的这种情绪。所以政府对网上聚集的普遍有这种共鸣的这种情绪非常警惕，而这种普遍共鸣的这种情绪最容易爆发的领域是什么？就是这些过去的基础定价的价格的波动问题。你比如说天然气的价格，比如说水的价格问题，比如说电的价格， 现在政府它真的就不太敢涨，它一旦要是涨幅比较大，你别看它每个月可能增加100块人民币、200块人民币，对于很多中国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些钱对他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他们这个怨气是互相传染的，而一旦这个互相传染，政府就怕得要死，这是中国政府现在最担心的内容。他们维稳为什么？维稳就维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就会压着这些天然气企业，你不许给我涨价，你要涨价我收拾你。但是天然气企业他也活着，活着怎么办？那他你上游价格已经涨起来了，我怎么办呢？就开始采用这种猫腻的方式。所以整个中国现在在这基础设施的定价体系中间，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互相欺骗，然后最终啊导致的一个劣质的结果。因为你要知道，给天然气里面掺甲醇也好，掺这个二甲醚也好，它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你们知道什么叫二甲醚吗？这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掺在液化气里属于重罪，因为自身的含氧性会腐蚀钢瓶阀门的橡胶密封圈，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这两个腐蚀小能手会破坏截止阀的密封性。甲醇和二甲醚的腐蚀性太过强大，不信你看看老小区的管道，哪一个不是锈迹斑斑？天然气是气体，而甲醇却是液体，出租车的发动机喷油嘴都扛不住，还别说是无缝钢管了。
它带来的风险是什么？那带来的风险就是爆炸嘛。那燕郊那个当时天然气爆炸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原因，跟这背后的这种机制之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清楚。但是这行业背后的科技与狠活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当然各位，我也不要认为我是在给这个华润这些企业这洗白啊，我并不同情这样的企业。就在前两天，无锡有一个女孩啊，她就是因为在网上说她自己家里的天然气啊，这个价格一下子花费一下涨了2倍，她觉得不可理解。网上发完这个帖子之后呢，华润的这些人就跑到他们家里头来了5-6个人，就给她换了这个煤气表，态度非常好，她当时还挺感动的。当时还问了她自己家的家庭情况，他说这些人走了之后20分钟之后警察就上门了。警察上门的原因呢，说是什么反欺诈，是登记他们家里的情况，把他老公的信息在哪上班什么都登记走了。他说登记完之后，当地政府就找到他老公的企业，要求他老公跟他说，你把网上帖子给我删了，你要不删的话收拾你。他当时就说，他说真的对不起华润了，我惹不起你们，你饶过我吧，我就是一个小民。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些国有企业当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狰狞的嘴脸，他们利用公权力啊对消费者这种打击啊，在我看来政府折腾他们他也不冤枉，他们是政府这个权力的帮凶。所以啊，我这期节目不是为他们洗白，而是说政府整个的一个错误的定价机制导致的国有企业，就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定价扭曲，最后让这些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用掺混的造假的方式坑害消费者，最终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整个燃气管道的安全大幅降低，这才是这个重庆燃气事件背后啊最可怕的一个真实的图景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